家好，欢迎收听无稽之谈，我是龙马。
大家好，我是八号，
我是 CMJ。
哦，咱这个第一期是第三季第一期，
这个家是会都是第一期对吧？
对
的时候啊，
好嘞好嘞，
欢迎大家来到无稽之谈的第三季。
哎，好久不见，大师。
哎，是。这一次想跟大家聊一下龙珠。
我操、
对，
一上来就是这个
王炸
重磅
啊
重磅炸弹、
现在那个网络习惯用语上来就炸啊，上来就王炸。
哎，没有，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分享过很多文艺作品嘛，其实电影小说都有、但主要还是漫画。但是漫画方面呢，其实我之前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啊，就是有学生问过我，就是说老师啊，你聊那么多漫画怎么你从来没提过龙珠
啊、怎么净聊葛了是吧？
就是聊一些可能较新的作品啊、或者怎么样，就是童年的作品反而没碰。就是我自己后来还真被这个问题给问着了、我当时没答上来，然后
还创作了一篇漫画来表达自己的困惑。
对，其实我当时对，就是因为这个，我前两年其实写了一个短篇漫画，叫那个在成为你之前，咱集合也有发嘛，然后就描写了一下这个心态背后的成因。然后简单说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我没有这个意愿，就是这个作品它伴随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它对我来说它意义太重大了，它印象太美好了，就是这种美好甚至是符号化或者图腾化了，就是出于个人
信仰了，
对个人情感的角度我不想分析，你要我以一种拆解啊或者说审视的状态去面对这个作品，我其实不太愿意。第二个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哎呦，
确实没有，因为龙珠它是一个直觉型的作品，就是咱那个权力的游戏的作者乔治马丁不是说过吗、作家分两种，他说是作家，但 创作人他确实有这种差不多的类型，一种是园丁型，一种是建筑师型。就这两种，他建筑师呢就是画图纸搭房子，然后有很详细的规划，是比较适合分析的。就比如咱无稽之谈第一季的那个雕塑家，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个结构，
他自己就是个雕塑家。
对，他的那种技巧啊是非常具体的，你可以很容易去总结他。然后呢，富坚义博也是
啊，对
对，我们那个后面富坚义博的猎人里头会大量的提到嘛，还有很多你可以量化的一些方法，
而且我甚至觉得咱们通过看猎人见证了他从那个建筑家型慢慢的有点转向园丁型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他园丁型就是属于鸟山明就是这样的类型，他有点像播种啊，然后浇水、然后长出什么样再看，
自由生长。
对，他也不能说我就非得怎么样，他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那种，
是
他是陪着这个作品一起在成长，在生发。我觉得就是大的分类大概是这两种。对，然后鸟山明就给我感觉这哥们儿像个村口的大爷。就是穿着背心打着蒲扇，然后打酱油路上踩着一块西瓜皮，然后踉踉跄跄就出去了，然后一路中扭来扭去滑成了那种速滑冠军，就是这种
火力邪神。
对，他对有点给我那种感觉吧，就是你说狼狈吧好像也确实没奔着奖牌去。但是你说他摔没还真没摔
啊，
好，那个不仅没摔，水准奇高无比。就这种人你要真要评价，你就是上哪说理去，你就只能给出这种评价了，就是你要聊他很困难。然后因为他不是一个会拿捏读者的一个精密的一个仪器的那种作品
啊，确实，
对，他没有那么强的规划感，
不算计、
对对，你硬去分析他你总有一种过度解读的嫌疑。就是我准备这期节目吧，每当我想分析龙珠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那就是我很蠢。就觉得自己很蠢，居然在干一件这么傻的事情，
这无力感。
对，就是说你要真想评价你就一句话，就鸟山明是个天才，他画什么都很有魅力，结束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
结束啊。
对，然后但是后面不是鸟山明他去世了嘛，然后我也听了好多龙珠和鸟山明的纪念节目，这让我想起很多事情。对于这个少年陪伴过我的重要作品，其实我也很想说点什么，所以我还是就是报了这个选题嘛，然后硬着头皮去弄呢，就弄出了这期节目，
给自己的童年一个交代。
对
吧？
对对对，这一期节目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咱场外因素就少聊了，
哦，
因为这个有别的做更好的节目，不需要咱在这就重复一遍了。然后他的人物和剧情呢也比较简单，群众基础也很大，
是
觉得就是能切入的角度或者可以挖掘的细节早就被挖得七七八八了，
嗯，
所以也没有太多可说的，可能会简单提到一下。
嗯，
我就是在准备节目的过程中，我一再向这个身边的朋友求助，我就说哎呀我要完了
对，我自己作的死是吧，
对，怎么办，我靠。然后他们也表示没什么可说的，最后我发现了一个词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就是大道至简，他们都说他大道至简。
哦，
那咱们就来一期节目尽量把这个事儿给说一说吧。
我靠，
开始的时候我把这个龙珠的开篇和猎人开篇对比一下。
哦，好，
因为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类型的
创作方向。
对对对对对，就是两个老师傅做饭，就一个是满汉全席就比如猎人那样的，就是什么类型因素都有，不是你看过那张表吗，就是好像是一个老外做的，就是他把猎人里头涵盖的内容做了一个九宫格，哇，那个内容一个
很丰富
丰盛。
是，
对。然后鸟山明就有一点像是蛋炒饭。
哦，
对，他就是黯然销魂饭，就很简单，好不好吃，非常好吃。
嗯，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咱们先聊一下那个猎人的开篇，大家就知道我们刚才在说什么了。
好，
那个猎人的开篇你们还记得吗？
就钓鱼嘛，对吧。
哎，你看
我印象中就跟龙珠很像，就
是
一个小孩，
就
是
致敬。对对，
我感觉就是致敬，
一个小孩在野外
故意的
啊，
故意的就愣钓。我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开场嘛，因为龙珠的开头是这样的。所以他当时小杰钓了一个鱼，鱼是那个
一个巨怪鱼，
对，一个沼泽之王吧，
沼泽之王。
像那个午饭修炼那段你知道吗？
啊，对，
小杰出场，就是那个短笛把那个午饭扔在那个林子里，让他自生自灭，然后最后长成小杰，
学一堆坏心眼。
是，他就是钓到鱼以后，他就和那个米特阿姨就去说嘛，就是说你看我们的约定就是我什么时候钓到鱼，你就答应我去参加猎人考试的，咱得说话算数，
嗯，
对吧？其实这个时候你看人物塑造就已经开始了，
嗯，
就此后的人生中小杰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看重约定的人。
哦，对
对，这一点是米特阿姨教他的，就是他那个类似于干妈一样的那个，
是，
长辈。然后第二点就是接着他描写了他和那个米特阿姨的羁绊嘛，然后米特阿姨在家里抱怨，哎呀我没说过他爹是猎人啊，他跟他那个婆婆抱怨他是怎么知道的。然后你看到没有，信息就出来了，他交代生父，就是他有个爹，然后他爹做的是猎人这个职业，对吧？这是与米特阿姨的羁绊。接下来是与那个小狐熊，他不是有个山里有一个小动物嘛，和小狐熊的羁绊。他当时跑到山里有一个熊抱着他，他就开始回忆了这个熊他是当时怎么认识的。对，就是因为他前两年他还小的时候，因为无知他误闯过那个森林的禁区，然后受到那个大狐熊的袭击，然后当时有一个猎人叫
凯特
、就救了他，然后不得不把那个大熊杀死，然后小熊目睹了这个母亲的死亡呢，也不能留活口，然后小杰就坚持不让那个凯特去将小狐熊杀死，然后之后交谈呢，凯特就提供了两个信息，就是说猎人是做什么的，因为凯特自己是猎人，然后他其实和他父亲有点渊源，然后第二点就是他的父亲没死，是个传奇猎人，也就是说刚才米特阿姨在家里抱怨的那个问题，其实这个地方就给你回答了，就小杰是从凯特这里得到的这个信息，然后接下来又是你看刚很清楚吧，对吧，就是米特的羁绊，小狐熊的羁绊，然后接下来是以小红熊分别与米特阿姨分别，就是层次非常清晰，
是，
对。然后那个米特阿姨分别的时候还刺激他，他说尽管你父亲没死，但他抛弃了你，对吧。然后
小杰反将一军，
哇，小杰当时说了一句特混的话，他说你看这就是猎人这份职业的魅力，
能让他抛弃自己的孩子，
从这点他跟他爹还挺像的，他爹似乎也是这样的人，
对。
然后最后就是他在码头和这个米特阿姨和解嘛，最后米特阿姨就坦白，哎呀其实你的父亲从来没有抛弃过你，是我就是通过法院把你的抚养权
抢过来了。
然后小杰表示了理解并且宽慰了米特，
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对， 然后你不觉得他相比米特阿姨他自己更像个大人吗？
是
就特别好玩。然后最后小杰就踏上了旅途，这是他的第一话、
嗯、
对吧、
嗯、
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层次是
还挺复杂，
不停有新的，但其实没多少页。然后我们得到了什么信息呢？第一，小杰他表面是个孩子，其实很牛逼，能力很强，这个哈，对，已经体现了他的身手。然后尽管他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但是他是被爱着长大的，
嗯，
对吧？然后而且他也知道怎么爱人，在爱人和被爱这两方面他表现的还是蛮成熟的。但是他性格中也有很混的一面，就比如我说的那句话其实也挺混的、
嗯、
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的、
嗯、
他很明确
啊，对对对。
然后那个干妈呢，就是那个米特阿姨呢，她的优柔寡断和情绪化其实都源自于她对小杰的爱，
是，
对吧？然后但是她也同时反衬了小杰的坚定和成熟，
嗯，
对吧？然后最后凯特那个形象也塑造了，就是外冷内热，
嗯，
用凯特的善良衬托小杰的善良，对吧？因为他救了小杰，凯特是很善良的人，但小杰呢又救了那个胡熊，他坚持不让他杀掉那个、
哦、
那个孩子，那个熊孩子所以小胡熊都是有用的，因为小胡熊他当时保护那个小熊的时候、
嗯、
那个小胡熊一直在挠他，挠他浑身都是血，但是他眼神很坚定、
嗯、
其实他侧面也刻画了小杰的一个性格侧面，就是他小杰这个人他在得知自己犯下大错的时候他往往不能原谅自己
啊，铺垫之后的
铺垫是不是有、
嗯、
对吧？他在蚂蚁片里头面对那个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
嗯、
然后他是信息还是很有层次的，就比如父亲这条他清楚的有三次递进、
嗯、
随着提到父亲这三次啊，我们对他的父亲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加深、嗯、
他一直在加深，每一次出来都比上一次多一些侧面、
嗯、
对。所以他是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小杰这个男主他于公于私都非当这个猎人不可、
哦、
对吧？
对, 对, 对，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龙珠的开篇、
哦、
其实龙珠的故事就说起来很迷惑，我靠，就是一出来就是小悟空劈柴
嗯，
然后对着自己的龙，家里有一个供奉了一个龙珠叫爷爷
啊，对对对
对。然后另一边就是布尔玛拿着那个龙珠雷达开车 找路呢，
嗯，
对吧？然后接着就是小悟空能力的展示，就是刚才说的钓鱼了。
嗯，
离谱的是这个鱼还会说话，我靠！然后和布尔玛相遇，然后对抗，对吧？然后他们这个小悟空力大无穷，还能扛汽车，然后还能挡子弹什么的，
嗯、
就显示了他的一些武功。然后和解了之后呢，就把那个布尔玛带回家了。然后布尔玛就跟他谈，哎，那不是龙珠吗？我就是来找这个的、
啊。
然后就跟他喷了一通龙珠的设定。
嗯。
最后他就邀请他参加冒险的队伍，就这么走了。
嗯。
然后后面稍微加了一段，就这个冒险的这个预演，就是他们当时布尔玛在解手吧，然后就被绑架了，你有印象吗？
啊、
然后被一个会飞的一个翼龙一样。
啊、对对 对, 对，
特别奇怪，他这个世界观。然后用那个如意棒给他打下来了，把他给救了。他是这么一个开场。
嗯。
故事特征上呢，我觉得就是它是线性发展的，它没有什么时间上的剪裁。
哦。
但是你看猎人第一话它是有闪回的嘛，
对对对，
就是它有一个闪回它和那个小胡熊的羁绊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但是龙珠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位时间内一小串事件的这个往下走。它是一个点、
嗯、
接着一个点的。就是你去拿这两个作品相比较，你会觉得龙珠的缺点还挺明显的。
嗯，这么说是了。
对、
嗯、
因为他的人物单薄了些，目前还看不出太多深层的人物性格。
对，
是，
对吧？
对、
嗯、
他只是有一些他们自身习惯上的一些东西出来。
嗯，
然后龙珠的主人公是被动的。
嗯，
他没有目标啊、嗯、
对对对，
他出去冒险是被那个布尔玛忽悠的，对吧？你而且你去复述他，你会发现龙珠不止第一话，你可能前几话的故事都挺一般的。
嗯，
而且当时好像他人气投票确实不太高、
不太高。
他当时好像一度掉到了他想画一个公路片的冒险故事嘛，
对、
掉到了十三四位，就快腰斩、
快腰斩了。
后面是引入了那种什么武道会概念还是什么修炼的概念、
嗯、
他就蹭蹭蹭往上走了。
嗯，
所以其实就怎么说呢，你会发现猎人其实比龙珠至少在编剧技巧方面，就是至少就这个、
啊、
对开篇而言那确实是要 好一些的，
是年代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富坚感觉更成熟，
对
对
对，相对
不是一个时期的，
对对对，
作者
都画过幽白了，
对，他是一个成熟非常成熟的状态来画这个猎人的嘛，对，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次做节目啊，我是两个漫画交错着看的
啊，
就看一画猎人，看一画龙珠，看一画猎人，看一画龙珠，但是我大概三四话以后我就再也没打开过猎人
啊，
就是你从技术上看哪哪都是富坚义博更好，但是 我发现龙珠的粘性非常强就
不由自己的看下去了，
对，它很有乐趣，它也没什么深邃的东西，但是我就哎看着就停不下来了，我、
啊、
对，我看了我也没记住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是忍不住的被他那些很精彩的表演和故事里的那种趣味性就打动了，
就看龙珠时候那种流畅感，是，
对对，
我从来没在别的漫画里感受过的，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鸟山明的特征已经出来了，就是他的想象力很丰富，说人话不装逼，而且他还有一种朴素的二了吧唧的 冷笑话气质，
对，
这哥们特别喜欢冷笑话啊，然后还是很吸引人的。刚才我们虽然说他人物简单，事件不复杂，但是他的信息量一点都不低哦。他信息量一直在有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什么用脚劈柴、尾巴钓鱼、骑摩托飞翔、如意棒什么的。对，然后龙珠雷达，然后又有那种万变胶囊。对，然后鱼也会说话，怪物还长翅膀，是吧？他其实糅合了很多科幻奇幻的元素，这种东西方文化大乱斗的那种感觉，你还是真的挺新鲜的。
对。
对，然后他的反差也很有意思，就是主角小悟空虽然很可爱很傻，但是他又天生神力
厉害
特牛，然后那个女孩子漂亮吧，但是她八百个心眼子，
对，
还挺市侩的，就也卖点肉，就很有意思，就是这种反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发现哈，他不吃翻译
哦，
因为这两个漫画我都有两个版本，就是港版和台版。所以这两个版本还很奇怪，就是台版的翻译好，但是它画面差
啊，
然后那个对，都是这样的
啊，是，对，
港版的画质好，但翻译又不行，
对，因为你它那个语言习惯看不太懂
对，所以我经常跨着版本看，我想看图了我可能打开那个，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对富坚的影响很大
啊，对，
富坚非常吃翻译，
他语言里的那个小设计太多
了，太多了，
这儿多，
然后但是就是龙珠有点无所谓，因为他的趣味 其实是表演在给
啊，
他很多信息是画面在给，他的叙事里头，鸟山明的叙事里头，图的权重更大，
哦，
富坚是文字的权重更大，就举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假设就同样的故事换个人画，就是一个能力特强的人去画，分别画他们俩的故事，你会发现富坚的魅力大致还能保留个六七成
啊，明白
明白我意
思
吗？就假设村田雄介来画龙珠，村田雄介又来画了一次猎人，你会发现可能富坚的那个故事的魅力其实能留下六七成，但是鸟山明估计只有两三成，甚至你会觉得有点无聊，
是，
对
对，这里就不是谁好谁坏的意思哈，我只是在形容他们各自的特征
侧重，
对，鸟山明他其实是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在吸引读者，就是一切都在面上，你看鸟山明你是用眼睛在看，
对，没错，
是这样哈，就是你只要长眼啊，你就觉得他的东西还挺有意思，
对，
但是看富坚你得用脑对，就是给我一个，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
确实
他俩的差异，
是
这是概论哈，然后我们就聊一些细节问题
论文结构的
没有，就是我就想说，就是龙珠它作为一个格斗漫画它为什么是顶尖的，
哎呦，
它首先它也确实是一个战斗漫画，
是，
对吧，它还是打架篇幅还是蛮多，我本来是想从动作、空间感和速度感这三个方面去说一下它好在哪儿，但是前面两点说的人太多了，
是，
就是网上这些其实你都戴眼睛嘛，都能看见，而且这关于动作和空间感的这个解读啊什么的也比较多，这个我就不重复了，然后我主要还是想讲一下它这个龙珠这个漫画的一个速度感，
哎呀，好好，
对，我们要讲速度感我们就先讲一个慢的例子，
哦，好，
就是 你想把速度讲清楚你就讲它慢起来大概是怎样，就是其实龙珠鸟山明这个作者他非常 你要让他把动作画详细，他是非常厉害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那个例子哈，就是、
哦、大家看时间轴啊，
大家看时间轴，
咱们这个无稽之谈是一档这个听是怎么叫音画结合的一档节目啊。
啊，对不起啊，我举的例子大多都是我最喜欢纳美克星篇的例子。
哦哦，
对，
哦、
那也是他
对不起，
至少打斗层面较为成熟的一个事情。
嗯、
对，
是。
然后这一段是那个贝吉塔打那个萨博。
哦，
应该是《龙珠》的第22卷。萨博出招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先伸那个手掌，
嗯嗯，
看到没有？出掌，然后另一只手搭住胳膊，
哦，
然后发功，
嗯，三格，
对，然后接下来是贝吉塔身后的视角，然后贝吉塔轻蔑的表情，
嗯，
然后贝吉塔大叫一声，用手弹开，
哦、
然后能量波和那个贝吉塔的位置关系，就是能量波这个时候已经、
嗯。
偏离了轨道了、
嗯、
然后能量波飞远了，然后萨博吃惊的表情，能量波命中地面、
嗯、爆炸，
爆炸还产生了漩涡，最后描写了这个贝吉塔身后飞溅的各种燃烧的碎石
石块、嗯、
对，你看他前中后摇的画得很清楚、
哦、
就是他要是真想把这个玩意儿画清楚，他可以画得非常清楚、
嗯、
对，他太细腻了，这个东西他太擅长了，就很有说服力，细节非常非常多，
声音我都听到了仿佛
尤其是很绝的是最后那个石块，你发现没有、
啊、
那个镜头非常
乱飞，
在他自己的分镜里头也不太多、
哎、还真是后
面
不太有，
不太有这种，其实是非常牛逼的，然后就是打斗的过程以及这个招式最后造成的这个破坏他都给你画得很细、
嗯、
对吧、
嗯、
而且他还有一个技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他想让他的格斗出张力的时候、
嗯，
他经常会采用对角线的构图
啊，对
对，他很喜欢画大对角、啊、
对对对，
大家记得那个优衣库之前有个联名、嗯、就是一个巨大对角线的一个龟派气功，
是、
就特别有标志性的，
对，他就非常有运动感、
嗯、
就这种东西非常非常有运动感，这个手法我就之后就不再提了、
嗯、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快的例子、
嗯、
快的例子其实是23卷，
嗯，
贝吉塔大战那个金友特种部队，
哦，
里头有一个
小蛤蟆，
叫小蛤蟆会定身术的哥们儿，有印象吗？
嗯、
他等于把那个他们定住了吧、
嗯，
把那个小林他们定住了。
嗯，
对，然后好像叫那个古洛，嗯、是叫
不记得叫
古都还是
古都？
古都啊，对，然后贝吉塔怎么秒他的？你发现没有？上一页是那个
啊，
这个古都
还在这扔那个
木棍儿，
木棍儿呢？
下一页翻过来，这个招已经打完了。
嗯。啊，这还挺像那个富坚画那个飞影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富坚就特别喜欢略这个过程，
对对对。
然后贝吉塔怎么飞到他身后的？这个手刀怎么出出去的？全都没看见。
嗯，
翻译过来，结果就已经出了。
啊，对。
而且他这儿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就是那个轱辘的那个战斗服啊，
啊，打碎了，
他这个肩甲被削掉了一半。
嗯，哦，就是那个动手的那方向就。展现出来了，
对，另外一个是展现动手的方向，另外一个是展现了他这个出招太快了，他连瞄准都来不及、
嗯、
就大概齐他就出出去了，
哦，
对吧，
哦，
他真是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就这哥们儿真的控制这个时间控制得特别好，
嗯，
收放自如，这一招让他龙珠这个漫画的战斗过程他是丰富多彩的，
嗯，
然后我再讲一个综合的例子，
哦，
然后这个还是纳美克星这一段的，就是之后打弗利萨，
嗯，
弗利萨他有3次秒人，同一招的不同的呈现，我称之为同一招的不同的呈现，
哦，
就是弗利萨有一招就是一阳指，我称之为这个鸟山明特神，他那个有些招连名字都没有他不取名字的、
嗯、
他也没有什么战斗体系啊、嗯、技能属性什么都没有、
嗯、
愣打，然后这招就是一阳就灵丸，对，然后他用这一招杀了3个人，就是秒了三个人，第一个是那个丹迪
啊，
就是那个小纳米克星的孩子
小神，
会给大家治疗的那个，
嗯，
这一段其实是描写的非常好的，他好在哪里哈，你看他是怎么杀丹迪的，就第一次他杀丹迪的时候，大家看时间轴，我们先看众人的反应哈，就众人同时反应过来往回看，
哦，对，
看到没有，几乎是同时，但是还是有先后，实力最强的人先转，贝吉塔最强，贝吉塔第一个转，第二个是短笛，第三个是小林，第四个是，对，他是按实力顺序做出的反应，但是 他们几乎是
同时放的、嗯、
对，这会儿他们还能跟一下、
哦、
就这个时候这个弗利萨这一招他们还能跟，
还能反应过来，
对，还能反应过来。你看他第二招，第二招就是弗利萨用这招杀贝吉塔的时候，
嗯，
悟空先反应过来
哦，
然后小林和那个午饭就直接愣了，
嗯，
就完全就懵了，
反应滞后了，
滞后了啊、嗯。然后第三次弗利萨用这一招杀短笛的时候，
哦，
三个人都没反应过来，
都没反应过来，
都没反应过来、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高明的侧面描写，
哦、
嗯，仅仅用角色的配角的反应，就受招方的
嗯
那个反应来衬托这个弗利萨的这个强大，
嗯，
他可没用嘴啊。他也没依赖心理活动，我觉得哥一般作者这个时候心理活动就来了，哇，好恐怖的速度，我们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绝对无法战胜这样的怪物，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反正就，但他没有，他就用这种出招方受招方嘛，受招方的反应去表现这一点，就是把那种被弗利萨碾压的压迫感以及无法阻止同伴死亡的那种无力感给你刻画出来了、
嗯、好厉害。
这但是从出招方他又有变化，你发现没有？
哦，
你看第一次他杀丹迪的时候，主角团没看见，但读者看见了。
哦，
他这个怎么起手，怎么发波的？哎，这个激光怎么飞过来的？命中后的爆炸全给你画了。
嗯，
就是清清楚楚。第二次呢，就杀那个贝吉塔的时候，
抬手就是一下，
就是主角团没看见，但读者看见了一点。
嗯，
啊，就是只有一格出手的。然后飞行的过程直接给他审了、
嗯、
但是第三次主角团没看见，读者也没看见、
嗯、远在远处就
对，连出手都给你审了，
对，直接一道光，
对，你看到激光的时候这个短笛心脏位置就已经被刺穿了、
嗯、
是吧、
嗯、
他其实是因为这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画打斗漫画其实经常遇到的，就是招数都一样、嗯、对吧，你不能打一场你就翻新一个招式吧，你肯定就是一个招式要画很多遍，但你怎么去画出区别，对，你怎么让这个读者的感受不同，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答案，
实力很强啊，
对，他给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用分镜的节奏去控制，招数一样没事儿，读者看到的内容不一样，我能控制你看到的内容，这样你的阅读的体验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嗯，
当然我们这个是从结果去复盘哈，他其实连载的时候应该没想那么多、
对对，就
对，
你一开他肯定，我觉得就是你一开始已经画了一个起手式了，后面他觉得就
不用
画，不
想重复了，他其实可能只是本能的就是想避免重复吧，
嗯，
所以想做的不一样，但是呢随着战况越来越激烈呢，他就是本能的想让这个招式目不暇接而已，
嗯，
对，然后所以他是这样安排的、就是、
但结果是非常
好的、嗯、他通过这种有序的安排让这三段戏就是彼此形成了一种对比和递进，
嗯，
对吧，就给人一种速度越来越快压迫感越来越强的一个心理感受，
嗯，
大概是这样，
牛啊，这个很少想到这个点啊，就因为看的时候太快了，
看的太快了，
我在看大师发这图的时候又不自觉的又看进去了，
看进去是，这是他的一个，为什么说他打斗好呢，
嗯，
就是这方面我觉得已经可以窥斑知全豹了，
嗯，
所以我们就接着往后聊，就是想聊的一部分就是他的直接的情感表达，
嗯，
就是我想举的例子就是小林被弗利萨杀害那段，
哎呀，名场面，嗯，
为什么我老说鸟山明其实是把这种情绪铺陈或者是这种情绪化渲染情绪煽情的这个东西尽量在避免呢，
嗯，
你搁别人死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配角，那不得闪回半本书，恨不得从他们俩他和小林怎么学武功的那个背龟壳那段时间开始走马灯，
对对
对，对吧，他死了以后下一页就直接，这个我没有给图哈，
嗯嗯，
大家直接看时间轴，他就是小林爆了，爆了以后紧接着一页半直接就变成超级赛亚人了，
哦，对对对，
就不跟你墨迹，
很快，
非常非常快，然后包括孙悟空不是打那个变成巨猿的贝吉塔吗，
嗯，
然后他意识到是自己当年踩死了他爷爷，
哦，
你有印象那段吗，然后他当时也是就纠结了两格，他说哎呀这个我恐怕这一把是赢不了了，他说死后向爷爷道歉吧，这事儿就过了，
嗯，对，
他神，我靠，这哥们儿不煽情，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嘛，读者也知道，就他自己不就瞒着他的嘛，不就是
瞒了他很久，对，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在回避，因为他估计知道自己最强的那个点在哪里，煽情也写不好，但也不能这么说。我看后面贝吉塔自爆那里，他煽情还挺好
啊。是，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取向，
嗯，
就他是不是很想频繁的这么做。对，然后他这种直接的情感表达就会呈现出来一种简单的人际关系。哎，我觉得这一点我特羡慕，就是《龙珠》里的那个人际关系特简单。
嗯，
有印象吗？就是大家都长了嘴，有什么想不通的直接问。
嗯。